到底天主圣神的工作与恩赐是什么呢？神，圣神的神这个字，不单单是神，而且是气的意思。气就是生命，所以神的应允许就是生命的应许。天主的神将天主的生命吹到人的里边，当天主的神进入人的里面，那个疲乏、暗淡、困倦、失败的生命就成了过去了。新生命的波涛涌进了我们的生命。第二，圣神这个神这个字不仅仅是指气，而且还有风的意思。这种风是暴风，就是厄利亚先知所听到的烈风。风就是能力的意思，风暴风卷走了船只，拔起了树根。风有无可抵御的能力，天主的神就是能力的神。当天主的神进入到一个人的里边，他的软弱已成为天主能力所隐蔽，他能做以往所不能够做的，面对以往所不敢面对的，忍受那以往所不能忍受的。第三，天主的神与创造的工作联系在一起，因为天主的神运用在水面上，使混沌成为宇宙，混乱成为秩序，从虚无中创造一个世界来。天主的神能够再造我们，当天主的神进入一个人的内心，人心中的不规则就成为天主的规律。我们有千头万绪、混乱、无法控制的生命，因接受圣神塑造而进入了天主的和弦里边。第四，圣神还有一个特别的功能，就是他将真理带给人，将天主的真理启示给人呢，就是圣神。在任何的思想的范围内，我们每一个发现都是圣神的恩赐。当圣神进入人的头脑，将人的参详转变为圣神的确信，将人的愚昧变成了圣神的知识。最后，圣神是人在看到天主真理的时候能够认识他。当圣神进入我们的心内，我们的眼睛就睁开了，它除去了我们的瞎眼、偏见，除去了我们心智昏暗的自我意识，生生使人能够得到看见。据说在阿拉伯的沙漠当中，有些人是永远不会迷路的，他们有一个法宝，就是带着一只鸽子，当他们犹豫不决，不知道往哪条路走的时候，他们就把鸽子放了，但是鸽子的脚上系着一条细长的线，还在他们的手中，所以他们很快就会知道应当走哪一条路，而且顺利的达到目的地。大家都称这种人叫带鸽子的人。所以形象化的说，圣神就好像天上的鸽子。我们如果以基督的心去顺服圣神的带领，虽然走在迷茫的道路上，也会得到他的引导，而且到达目的地。或者虽然在崎岖的道路上，也会平安的走过，并且到达丰富的境界。圣神也像如鸽子那样温驯，耶稣受洗的时候，天忽然为他开了，他就看见天主的神仿佛鸽子一样降下，落在他的身上。耶稣曾经说，你们要像灵巧像蛇，训练像鸽子。圣神他的工作与目的是引导人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，是人所做的所行的能够讨天主的喜悦，并且荣耀他。圣神就是爱，他把爱跟饶恕放在人的心中，也引导人走在光明之中。 圣神他的出发点就是爱，为了世人得着立业，领受天主的救恩，以彰显天主的荣耀。所以圣神是这样，上主的爱关注在我们的心里，这是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上边讲的。提摩的书上边第三章讲的圣神就是上主，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，厚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的。最伟大的游说家就是圣神，在他在圣父的旨意之下，为圣子的缘故做说服人的工作。圣神可能从人的精神上来动工，也可能从人的感情上来动工，但是最后他必进攻到我们人的意志，而这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了。当圣神进入到人的意志的层面的时候，他先销毁人抗拒基督的意志，然后又加强人接纳基督的决心。在这个微妙的过程当中，往往与讲道理的神父没有关系，也与团体的带领者没有关系，因为这最后的一步在灵魂最深处的圣所，只有天主和那个人单独的相会。假如我们对于这种属于灵修的最深处的说服的过程彻底了解了，我们就会一定很谨慎的慎思。如果用一个简单随便的方法去赢取灵魂的任何人为的游说的工作，因为我们不能够游说人什么，只有天主才能够。我们唯一的责任就是为主做见证，传扬耶稣的世界，就如当年耶稣向那被他赶走魔鬼的人所说的，你回家去吧，到你的亲属那里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情，是怎样的灵命，你多告诉他们。我们这个时代是圣神的时代，而圣神已经赐下来了，并且圣神来是为了荣耀而且高举耶稣基督，因为基督已为众人而死，也为我们复活并且升天。圣神的工作是要游说世人投靠基督，并享有他的生命与丰富。具体的来讲，圣神就是把天主真理带给人的那一位，教导先知说话的是圣神，教导天主的百姓如何去做的也是圣神，世世代代以来把天主的真理带给人的就是圣神。所以耶稣就是把真理带给人的人。换句话说，只有耶稣能够告诉我们天主像什么样子，以及天主要我们做什么样子的人，也唯有在耶稣的身上，我们才能够看到天主的样式与我们应该像什么样式。在耶稣以前，人们对天主的概念模糊不清，但是耶稣却能说，我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我们在耶稣的身上看到天主的爱心、怜悯、慈悲、寻找的苦心。因为耶稣的来临，参测的时代已经过去，确定的时刻已经来到。唯有在耶稣的身上，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人心、真正的良善，以及真正顺服天主的旨意。第二点，关于圣神，圣神不仅仅是把真理带给人，也是人在看到真理的时候能够认识真理。耶稣开了人的眼睛，使人能够看到。耶稣教导我们怎样去看待一切的事物，我们的生命就有了整个的改变。当耶稣一进入我们的内心，我们对事物的领悟就不同了， 因为它开启了我们的眼睛，使我们能够可以看到事物的真相。第三，天主圣神与创造的工作相连在一起。天主是借着他的圣神来完成创造的工作的。天主的神是世界的创造者，也是生命的赐予者。因此在耶稣那里，天主自己的生命和能力进入了世界。第四，圣神不仅仅是把与创造的工作联系在一起，也把再造的工作联系在一起。当人类死在罪恶与沉睡之中，天主圣神能够唤醒他们过新的生活。耶稣的降生是天主的圣神在世界上做了一件空前伟大的工作。圣神将天主的真理带给人，圣神是人能够在看到真理的时候能够认识真理。在创造世界的工作中，圣神是天主的代理者，唯有圣神能够在人类灵魂失去应有的生命的时候做再造的工作。耶稣复活以后，圣神再领到教会。什么是圣神的洗礼呢？说圣神的洗礼就是基督徒的生命当中被授予服事的能力。可能这个就发生在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，向第一位外邦人改信基督的时候。但是按照传统和经验来看，必须先要悔改，保守着对天主的信心，并且接受洗礼才行。举个例子来说，假如我一口气喝完了一杯水，那个水就进入到我的身体内，但是如果我走到海边泡在海里，那么我就在水中被水环绕着。我们得救的时候就像喝了圣神一样，而在我们接受圣神的洗礼的时候，就好像我们最初所喝的圣神都变成了海洋，完完全全的包围着我们。我们将自己献身归向耶稣的时候，圣神就活在我们里边，圣神将我们放在耶稣里面。接着耶稣把我们浸成在圣神的能力里边，并且从此得着能力和行出耶稣的行为，包括医病赶鬼。圣神的果子有七种属性，刚才已经介绍过了。同样圣神有七种恩惠恩赐。耶稣在升天以前曾经说过，洗者若翰用水来施洗，但是过不多久你们要受到圣神的洗。有一位巡回的传教员，总是在他宣讲道理要结束的时候安排一个出人不意的惊喜作为收场。原来是他私底下雇佣了一个男孩，带着一只装在笼子里面的鸽子，坐在教堂顶上的天花板的横梁上面。等他正到结束的时候，呼求圣神降临的时候，孩子就把笼子里面的鸽子放出来，飞到他的头上。有一次这位传教员呼求圣神的时候什么动静也没有，他只好一而再的高举着双手呼喊说，降临吧圣神，仍然没有鸽子的形象。可是大家听到从屋顶上大梁的那儿传来了一个孩子焦急的声音，在说，刚才有一只大黄毛把圣神吃掉了，我要不要把猫扔下去呢？ 什么是不得赦免的罪？这个不得赦免的罪，在这个概念对于许多人来讲，真是一个困扰的问题。因为这个观念似乎跟圣经上所教导的慈爱恩典相违背。我们都知道，天主的慈爱足以饶恕每一项人所犯的罪，但是为什么圣经上耶稣曾经提到有一项不得赦免的罪？我们要查考整个的圣经的前后文。当时候有些宗教的领袖来听耶稣的讲道，但是他们对于他所讲的十分的反对。在他行奇迹的时候，他们竟然说耶稣这个人赶鬼是依靠了鬼王来做的。不得赦免的罪，很显然不单单是对圣神说了一句不敬的话而已，这些宗教的领袖已经完全背离了天主的启示，他们深深的陷入在自己的邪恶当中，以至于不仅仅拒绝耶稣基督，也拒绝了圣神。他们说善就是恶，恶就是善，把天主圣神称作为撒旦，把一切的真理都颠倒过来了。他们拒绝明白真理，因此永远无法归向耶稣。这是饶恕的唯一的源头，就是耶稣基督。如果有人不接受耶稣，他就不能够接受饶恕人。如果他拒绝圣神，背弃基督，他就不能够获得饶恕。而这正是那些所谓宗教领袖们所作所为。好，关于圣神是谁就介绍到这里，下一次我们要介绍圣经这本书。